各位好，今天10月7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人民日报啊，从这个9月30号到10月6号啊，连续7天呢，在一个叫做《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的栏目下呢，就是刊发了署名一个叫中财文的7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呢出来之后呢，大家就都惊了，说我操，说这个马屁和黑锅都可以这么扣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为什么先说这个，说是马屁和黑锅呢？是这样的啊，这个栏目呢，本身呢是给咱圣上的这个舔腚钩子的用的，就基本上而言，它是一个马屁专栏。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圣上在经济学上呢，我刚一直在强调，经济学的它的水平呢，基本上属于那个胎教肄业的水平。那他有所谓的经济学的这个专论，这个基本上都是瞎扯啊，比瞎扯好点儿。或者是说比瞎扯还能更烂点吧，差不多就是这样吧。那这样的这个栏目本身是一个就是舔腚钩子的一个专属栏目呢，可是呢这个呢也是出于某种程度的自保。为什么呢？一个呢是在政治上自保，我人民日报嘛，党的喉舌，我得是把咱老大的这个甭管他是什么样的垃圾经济思想也得给他弄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因为啊，这要甩锅，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既然你自己把自己作为这个第一责任人，那我这所有的东西呢就要向你看齐，就是所有的锅全你背。这就像很多的时候是你如果你在公司里啊，公司里这老大呀，他那个什么都要自己来干，狗揽八泡屎，然后呢这个又没有什么大本事，可是呢上面就或者是说市场呢反应呢，那总得要顾及，那这锅搁谁脑袋上合适？就当然搁他脑袋上合适嘛。你既然享受了最大的权利，你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那肯定的来讲，就把这锅呢就扣在咱圣上头上了，对吧？所以呢，专门的呢有这么个栏目，一直以来呢就给大家呢灌输，哦，这都是这个人干的，这些思想全是他的，他把这个东西弄成这样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栏目，这算是某种程度的自保。那像这样的这个栏目连发7篇是干嘛用呢？其实呢背景很简单，就是呢整体来讲中国经济还是在走，还是没有任何的缓解的趋势，下坡路没有任何的缓解的趋势。虽然它在表面上呢很多的东西看上去花团锦簇，但是呢基本上是纸上雕花，就是驴粪蛋上镀金，屎上雕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这7篇文章呢，就是属于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有这么一句俗语啊，叫做这个夜里过坟地唱歌，自己给自己壮胆，大概你可以把它视作于此。那这几篇文章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我呢先跟大家呀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呢咱们再往下说其荒谬在什么地方，以及最后跟大家讲讲这个东西到底是哪块说了一点实话，中国这些方面需要从哪方，他打算从哪一方面下手解决中国经济上的困境。第一篇文章呢是这个经济转型升级啊，蕴含重大机遇，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强调呢中国经济呢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消费扩容升级、保障改善民生等领域呢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遇。指出什么呢？指出人均 GDP 啊已经超过了1.3万美元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服务消费和服务业呢将成为新引擎，呼吁抓住新需求、牵引新供给的机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城乡融合发展。这个东西，这篇文章呢，说实话，就先随便聊一句啊，是这样的，这篇文章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转型文章的其中一篇。因为中国所谓的这个转型升级啊，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咱圣上一上台就开始这个腾笼换鸟，各种各样的转型就已经开始了，转了十几年了，就中国这转型十几年了，就这弯道超车，这个转型这弯道有点长， 就这弯道它略微有点长，一长就是十几年，所以呢，这个你自己琢磨它其中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转型这个机会了。但是呢，一直以来呢，是不是真的抓住？当然也是在转嘛。比如说它的这个绿色能源，包括它的电动车，包括就是新能源的这一块的什么太阳能电池板呀之类这些东西，也是在转。但是至今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挣钱，大量的都是在进行补贴。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第二个呢，是中国经济呢叫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呢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给你撂了一通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东西数据啊，分析什么呢？分析制度优势啊和这完整的产业链呢和创新驱动。这些所谓的战略支持，哎，然后呢，就是甭管你外部有多少不稳定性，对吧？我这国内国外双循环，哎，然后呢，形成这个注入强劲动力，这个呢，你就不用太担心了，这是有战略支持的。那这个就这篇文章最好玩的呢，就在于哪儿呢？就是呢，它是一个循环论证，特别好玩在循环论证上，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好，所以经济好，经济好，所以制度好。你说像什么呢？就像人体蜈蚣，各位如果不知道这个，自己查去啊，就别，我这毕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闲聊栏目，不是一个那个，不是一个跟大家聊这个上开车的栏目，对吧？偶尔开个车都算了，这就算一个自拉自吃的人体蜈蚣，大概是这么一论证循环。这个是一篇，然后呢，第三篇呢是什么呢？叫什么？读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络，就是。高质量的发展，这反正我也不知道质量到底怎么评价的，也不知道它是哪个体系评价的，是不是跟那个中国奶业的标准差不多啊？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历史啊、现实啊，这各种各样的中国经济这种脉络啊，突出这个供给侧这个结构性改革成效和数字经济呀、啊，然后呢，绿色产业呀、啊、这些东西就开始聊了一通。那至于说它这绿色产业到底是有多绿色，将来未来它将这个很多很快啊，没过来再过两年，中国的这些这个电动车的这电池就要回收了。那我不知道它这绿色能到绿色到哪儿去，可能这绿色不知道能不能再出一个绿水青山啊，再自己说。那这个呢，就是回应这种唱衰的这个声音。我不知道这个衰是念唱衰啊，还是念，因为我们平时在那个我原来玩大富翁的时候，都把这个东西叫衰神。衰神呢，一般那个衰弱的衰，我们念衰神，不知道是唱衰还是唱衰，这反正你无所谓了，这就是。那这个呢，就是还是要这个用辩证的方式来看待机遇、挑战和机遇，就是坏事变好事嘛。这个好事有可能变坏事。中国呢有这么一个这种思维模式，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哎，这个就这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辩证模式，这在中国的本身的哲学里呢就具备的一定的生命力。然后后来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呢，辩证主义哲学呢又一个有机的结合，所以呢就经常能看上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东西，大概就是这样。那还有第四篇呢，就是说呢中国的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哎，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什么这叫什么呢，就是外部冲击下有多大的韧性。大概而言吧，出口增长啊，就业稳定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啊，大概是用这种模式来论证。比如说就业稳定这事儿吧，另外有一篇有一这个是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数字，说呢中国呢大概呢有2亿的这什么叫做什么自由职业，不叫自由职业，叫做什么就业者，灵活就业者，对，我想起来这词儿，现在这种新词儿太多，有时候会忘啊脑子。然后其中一半呢有一种金融不稳定，就是不稳定性，就是后来有人给翻译一下，就是说呢大概有2亿人呢处于失业状态，然后呢有一半人呢没存款，这就是他所谓的这就业稳定。然后至于说这个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增速，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现在确实还可以，并不能说完全没有，而且呢确实也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站到这个上游。什么意思叫上游？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上游。你打开你的手机，如果你会的话啊，打开你后边的面板，那里边的东西有多少是真正纯中国国产的，您看一下就知道了，对吧？那些东西里有多少是别人给你的，并且你或者你要交授权费的，就是你大量的你所谓的高科技生产可能是在你这儿的组装， 还有一些，有一些确实不用，比如说大疆，大疆其实也是一个组装，你打开来一看，它的这个包括镜头，包括它的控制芯片，包括很多东西，它自己是生产不了的，它依然是全球化的组装。所以呢，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视作为，而且大量的利润在人家那地方，你把这个东西视作为你自己的一个非常牛逼的东西，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一个说法，对吧？然后呢，这个什么出口增长是确实是的。对美国虽然在下降，对别的国家在增长，其实走一个还是一个转口贸易的路。这个咱们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这像我们对那个东南亚这边的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增长，对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实际上而言，就是在那边完成最后一步加工，甚至于这条路现在也可能被堵上，因为越南已经开始对中国的来这边的最后组装最后一步就是那种就大概就是试个水就是去过一遍的这种东西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一种惩罚措施，这是在应美国的要求，你如果不在我这儿完成多少道工序，然后呢怎么样的我就不会打上越南制造的标签，不能进入到美国，或者是要付高额关税，这个将来是肯定的事情。那这种状态下，大量的企业已经在进行产能的转移到这些地方来进行设厂，那你的这边的利润会进一步被压缩，你的工作机会也会被压缩，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那这是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五篇文章呢，就是说呢，这个全面认识把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吧？这个呢，基本就是政策解读。那什么发展战略呀、宏观政策呀、市场潜力啊、空间的韧性啊、投资环境啊，各种各样的维度，都是中国就是优势在我，这个优势在我。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解读。至于实际上而言呢，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啊，就是领先全球这些东西。人工智能中国做的还可以，至少是几个能玩人工智能的国家之一，没有太落后。但是你说它到今天为止，就是那个DeepSeek 或者现在已经还有什么声音吗？对吧？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但是它什么豆包啊什么的，也还都做的应用级做的还可以。都应用的这些东西做的还可以，但是呢，信息污染，一个是信息污染，第二个言论控制，第三个中文本身的语料这种素材就差得很远，因为大量的，这大概有80%以上的有价值的都在英文语料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中文语料所占比例很低，就是说你的这个所谓的 AI 实际上来讲，人工智能实际来讲是一个在就是如果你干正经事儿，或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深层的一个正经事可能还行，比如说一些应用层级上还可以，但是你要是进行深度思考以及辅助决策这些东西，说实话这个东西不太好使啊。不好意思，先接个快递啊。接着聊啊，聊哪儿了？聊的那个关于这个 AI 这边的这种运行，那可能呢，中国呢在这方面还是依然会有一些麻烦，就是你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它这些给 AI 前进的路上设置这些障碍，始终会造成一个，就是最后它一定会造成一个落后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可能在某种程度的应用层面上，你比如说像现在的某一些什么画画，给做个图啊，然后呢总结一些不太当紧的东西，有可能还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往前走，很多东西要依赖于什么？要依赖于底层的文化。就好多人都特别不理解，说这个东西你不就是一工科的东西，跟那个底层文化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如果你的整体的社会文化依然是它不能够让你有畅所欲言，然后不能够产生足够好的这个语料，包括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不能让你随便的进行，当然也不是完全随便，这国外的 AI 也就有它的限制，但是呢像这样思想只要是还是在密封当中，你如果问出一些东西，它依然会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和敏感词，你自己去想吧，你怎么可能啊？你只能在底层的一些应用上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还行，你真的去到高的那一遍，真正体现自己竞争力的那一块的时候，用这个往高了领的时候，那肯定就出问题的事儿。这是他的第五篇文章。那第六篇文章呢，就是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科学判断呢，这些东西进行，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就跟马克思主义算不算科学。但有人就说这个东西不算，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呢会先拿狗做实验， 就是这，所以他就直接用人做实验，那肯定是有点差点意思啊。所以呢，那反正呢，你说他认为自己是科学，就科学吧。列举了一点数字，比如什么50亿元呐、啊，然后呢，银发经济规模达30万亿呀、啊，哎，扩大内需啊，能扩大内需啊，有多少多少机会在这儿。然后呢，这优化营商环境啊，诸如此这些玩意儿。所以说呢，就大概而言，这是他的第六篇文章，就是我这是科学，我这后边有数字，我有这么大的机会，还是原来那套，就是我有市场，我有这么大的底气，对，我有这么多的韭菜和牛马，我是可以牛逼的，这是一个。最后一篇呢，就总结了一下，大概呢，这个重申呢、啊，这个中国经济时与势占优。就是还是那个优势在我啊，对吧？优势在我，强调呢要必须要把握什么五个必须统筹啊啊，然后呢凝聚核心凝聚力啊，这个办好自己的事儿，这呼吁啊，这个谁啊？全党全国以咱圣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引，对吧？攻坚克难，实现经济回升向好。那他也知道这叫回升向好。就是你知道，就是说这么多了，我这经济这么多牛逼的地方，各种各样的，那我最后还是要回升向好，知道自己现在是在下滑当中的，这倒是没全说瞎话。然后呢，就是说呢，这些东西吧，就我刚才有就是在说他这几篇文章的时候呢，就分别都已经说了，说到底荒谬在什么地方，没有特别详细的说。比如说，实际上来讲，这些文章里。几个特别就这七篇文章里啊，比较荒谬的点基本上这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呀哈，就是过度乐观，就是那个就是逼着自己给自己挠痒痒，还自己得乐，大概得是这么一个。你见过自己把自己脚给拿到这块，咔咔自己挠自己脚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就这种乐观模式。问题为什么？就是说。他一直在强调中国经济啊，行稳致远呐，韧性十足啊，这个潜力巨大，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一说。什么这个什么25年是上半年经济增长幅度 5.4， 妈他真是活见鬼了！我操，他能增这我也不说他到底怎么回事了啊。那预测呢说消费总额大概有50万亿啊，诸如此类的。那但是呢，这个没有说任何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你到底这个东西，你的经济结构是怎么样的？最简单了，比如说你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如此低迷，对吧？地方债务的压力不说，对吧？消费疲软也不说，所以呢，它是一个选择性的，就把你这个负面因素啊全给你忽略掉了，对吧？我就兄弟，我一切尽在掌握，哎，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样的这个完全的这种乐观态势，就没有任何人说，就是我们这个到底信还是不信呢？你这也过于乐观了。我们所看到的跟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中国呀，对吧？那当然有可能有人说了，就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是说的，说中国的这个中国现在啊，就是个体一些你身边的这种现象啊，经营实体出问题，并不代表整个的环境出问题。这话也没说错，对吧？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来讲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我能够看到的，或者是我能够接触到的，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具有统计意义。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都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自然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回事，那你这个自己给自己挠脚心脚底板的这个活就有点比较可笑了，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个你如果跟现实进行对比的话呢，因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其实是在加剧当中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前两天那日本选出了高市早苗女士，那川普执政了这个也是这个好几哎多少天了？几个月了？这大概是得有10个月了吧？那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国家，目前而言，无论是他在国内和那国际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事物，然后呢右翼势力抬头，就是全球化近乎崩溃，那这种东西而言，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对吧？因为你如果说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你挣到了自己这份红利，那现在反全球化，或者是说成为某种程度的这种小圈子。从全球化分化成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天下大事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一旦要是说分了，你是怎么才能够保证你现在的这些生产？因为你是一个出口型的国家，你是一个生产型的国家，你能够保证你 还能够有这份红利存在，这都不知道。你的过分乐观从哪儿来？那真是挠自己脚心吗？对不对？而且呢，还是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数据选择，就是选择性的数据和可信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的数据是不是可信的？你比如说，刚才这咱说了，上半年 GDP 增长5.4%，去年中国的这个 GDP 的增长是5%，严可言的卡在咱们去年年初咱圣上说的，今年中国经济GDP 增长5.0%，严可言的卡上。我分析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了，这就是统计局在甩锅呢。你既然说了，那我就给你做成5.0%。对吧，就把一个荒谬的事情直接给做成，把自己给摘出去，那这锅又到谁头上？到圣上头上去了。就只能是这么着啊。你说那今年的经济还是年初的时候大概目标是 5.0, 上半年是 5.4, 下半年说不定就是 4.6, 差不多就可能是，哎，我这数学没错吧。差不多是不是这样啊？您别加啊，这个全年不是这么个加法。我可能觉得他可能到时候会就是给把这个东西那给他拉起来，但是你又不太可能说金九银十。如果你要是下半年比上半年还少的话，这就是说不过去了。那你这个经济是有问题的。如可是你要比上半年还多的话，你比如说你一就是保持，比如5.5。上那你年平你这一年这平均5.6吧，好算。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超了这个5.0。而中国的经济本身的所有的人所感受到的温度不是这样的，那你这个怎么弄？今年很有可能会比去年的还要更上一台阶，因为牛皮这件事儿，说谎这件事儿，你是越吹必须越大，否则你要遭反噬。说谎这件事儿，你要越补丁，越说补丁越多。也是同样是如此的，所以大概是这一个数据，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我刚才还说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消费总额超过50万亿，对吧？银发经济30万亿，这样具体的数字根本就没有推导。中国的银发经济能有那么大吗？你这个体量在那儿，你的消费是怎么个消费法的？这个消费到底是有多少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说有效的消费，而不是说你补贴出来的竭泽而渔的，或者是提前透支的，这个你也不知道。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没有进行这个什么，你只是一个推断。这个数字就是你这么这种过于脱离实际的玩意儿，对中国，你比如说吧，国际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其实是比较谨慎的，不会相信你的这些话。你这真是半夜里唱歌给鬼听了，对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呢，还有第三点，就是它这个逻辑和这个就是基本上自说自话的。那我刚才说了，说所谓的这个什么制度优势啊、战略支持啊、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啊，就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是基本都是那种意识形态，它不是一个实证分析。你有什么实证说你的这个制度优势或者如何如何的，对不对？你说你原来还有制度优势，你发展的很快，这个可能还能说，你让林毅夫他们这帮人去给你舔一下，可能还能自圆其说。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这种所谓的制度优势是一种透支的优势，是一种本身低人权优势。那这样的优势是不是真的能够长久发展？那是要画个问号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什么制度自信啊、市场活力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所谓的具体案例或者机制，它这到底是怎么运转的机制说明，这就只是说我最牛逼，我天下最牛逼，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我就刚像我开头说的，什么中国经济好是因为制度好，哎，制度好所以经济好，你这人体蜈蚣自拉自吃。这个逻辑循环你建立起来，你说能让人有任何信服的地方吗？这肯定不可能啊，对不对？咱也不傻在这个程度上。所以说呀，像这样的这种东西，那而且呢，它对于外部的质疑和这个唱衰，对吧？都是回应上是不足的。就是你到底是谁在唱衰你，对不对？你的来源是什么？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全都不说。就只是告诉说我这有这外部这威胁，就是都是他们在说我，但是他们是那个对我有不轨之心，就像某些人似的，这个我 那个男的看了我一眼，对吧？那他就对我有不轨之心。这个大概论证起来大概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这种乐观的叙事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就对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些担忧他不提了，债务风险的人口老龄化呀、啊、这些东西都不提，他只说一个泛泛的东西，那你怎么弄？大概就是这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政策宣传啊大于任何实际指导的东西。这几篇文章，就是我还是这么讲话，是说他基本上而言，半夜里过坟地唱歌给鬼听，但就这么一个七篇文章。但是吧，因为呢，中国的所有的文章里啊，都有它荒谬之处，也有它的内核，就是说它到底要干什么，隐藏在各种各样的这种花招之下。这个呢，其实这里也有的，有网友给总结出来，这几篇文章里真正说有意义的，大概有这么几句话，就是说呢，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上升，保守主义单边盛行，美国滥施关税削弱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共强虚弱特征较明显，内需特别是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不强，物价持续低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在止跌回稳过程当中出现波动，这个是他这几篇文章里唯一可以看的一个东西。这是什么？这三点是目前而言真正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一个几个难点，而他要解决的也是这几个问题。但是能不能解决，这个不好讲。为什么？因为外部环境这件事情很难说，因为川普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就包括川普，你老说川普这个人他对中国的如何如何，实际上来讲他对中国一定是把中国视作最大的敌人的。那他现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关税政策，他一个是为了美国，二是为了遏制中国这样的发展。那但是又不能马上进行脱钩，因为很多的这种产能还掌握在中国手里，没有转移出去。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一边脱钩，一边要跟中国在这些年里要打好，这不能完全的直接跟中国撕破脸，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种外部环境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你能不能不脱这个钩，还能让自己成为这个世界工厂，而且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进行某种程度的产业升级，对吧？它不会让你升级到很高的程度，但是你依然要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包括你的芯片，包括你的其他的一些汽车，对吧？电动车这些东西，我要把这个产业升级上去，这是第一点。那这个是很困难的，我们都能理解。第二点就是国内大循环，就是所谓的这个共强虚弱，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依然是一个供给侧的东西，没有到消费侧，中国的消费力依然是低迷的，对吧？消费增长内生动力不强，什么概念？就是说消费没有办法挑起来，大家不消费，为什么？是因为整个这个循环没有建立起来，一直我们就没有建立一个消费型社会，建立是什么？是一牛马型社会，它是只让你保证你的这个随着经济增长，你会生活质量有提高，那但是啊，你的这个提高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你创造财富所能提高到的水平，一直中国就是这样。那多出来钱去哪儿了？被拿走了。不但有些是干了这些建设，有些到了别人的腰包里，造成了有一个具备极强消费能力的阶层。这个阶层绝对数量是非常高的，但是相对数量在中国是比较少的。他们的消费虽然有，但是它只能占一部分。如果中国不能够整个的把消费提振上去，让普通人真正的中等以下的这些人，或者是中下阶层往下的这些人，他能够进行消费的话，那是不可能提振消费的，就这么简单，对吧？不是所谓的内生动力不强，实际上就是被剥夺的太狠了。中国人勤劳但不富裕，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他要解决的这个事情。那是物价低迷，物价为什么低迷，对吧？滞胀嘛，不是什么滞胀，通缩呀，通缩嘛，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了。那整个市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要解决第二点，非常难，这也是。那还有经营困难，地方财政矛盾突出，那个房地产止跌回稳当中出现波动。什么叫止跌回稳出现波动？什么没有？还没稳呢，还在往下跌呢，对吧？那怎么可能？地方债务这些东西，这是他第三个解决问题。所以他是列了实际上这三项， 但是他要解决的，而且是最致命的点。甭管他其他地方说的自己多嘴硬，这三个点不解决，他知道自己这个经济是回不过来的。简单吧？实际上这么七篇文章唱了一堆的喜歌，那真正来龙结穴就在这个位置上，就在这儿他才真正可以说是说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这就是所有人民日报发的这些文章里，你要看你就要看到这种程度，你才能够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到问题。意识到了能不能解决很难，因为他这些被包裹在那所有的这些大词儿里，让他不会说真正，如果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他正常国家，他会直接直面问题，他不会，中国不会。中国他一即使认识到这问题，这个几乎是他三次私货了，这可以说是那种体制内一点良知尚存的人三次最大的程度的私货了，但是依然不太可能能够让他整体的这个氛围改变，他依然是优势在我，对吧？时与势都在我的这一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就自己看吧，一个是整体的这个本身改就整个转型就困难，二一个就是依然还是给鬼唱歌的这种模式，然后去忽悠大众，让大众没有任何这种危机意识。就好多人一直都觉得说国外这个水深火热，国外那些东西是不是水深火热你在这住就知道，对吧？你很多人在这知道，都在国外住，是不是水深火热我们心里是有数的，有没有毛病有毛病，但是这个问题是摆在上面的，他不会说溃烂之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呀。这中国但是一直以这个艳若桃花而著名的，就大概是如此。所以嗨，反正就这么着吧，你能怎么样呢？这是中国一贯的我党一贯的行事模式，看他未来能够到底怎么行事我也不太拿得准。他会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如果这样积重难返下去的话，这个解决大概是杯水车薪的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